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月28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本来春节都应该来了，今年这么晚啊？
不会啊，
我红包都
开始准备好
了，要准备了
啊！我正要说红包拿来呢。
啊、对，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是吧？
太早了，但我相信呢，应该是万峰第一位向大家拜个早年，
好
对不对？
那我就祝福大家。
不用了、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太早了、
哦、
太早了，进入二月再说啊。那么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您好吗？特别是呢北风呼呼，哇真的是很冷啊。那么希望今天早上呢，虽然体感温度有些冷，可能您在暖气房里头不冷啊，但希望您的心里是暖乎乎的，因为我们有这一小时的空中团契。
我就是心里火热，所以我穿短袖。短袖啊，
你还外面是的，你穿短袖，外面套了一件外套。那因为香港今天呢真的是挺热的，昨天今天，不过预告一下，明天开始又有一股寒流来了。那么后天呢，北方很多地方呢都会大降温。今天呢，其实看气象报告，西藏啊大西北那块呢可能会有暴风雪，特大暴风雪，所以我们真的要出行看看天气报告。还有呢，谢谢我们的甘肃王弟兄，也谢谢我们的丰德告诉我们，因为前天有甘肃那边的地震，那么我们就问了大家情况怎么样呢，特别关心啊在大西北的那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内家人。那么我们的甘肃王弟兄还有丰德都告诉我们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的，好，好久不见呢、啊、段宝来在这个时间点呢冒泡了。那么今天呢教会的瓦器介绍谁呀、
啊、嗯，介绍文慧老师要求的一个人。
哎，因为我看过他的传记，我非常非常的欣赏，而且呢我曾经有想过就跟着他的脚踪走。
咱们有几个都叫这个名字，一个叫穆迪，一个叫穆勒，还有一个叫穆德，都三个穆、
哎、穆迪介绍过了，那么还记得穆迪是谁吗、嗯、如果不记得赶快呢去重听。
咱们电台还有个穆欣。
对了，然后呢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呢是穆勒。那么究竟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文慧心生羡慕，甚至呢都想跟着他走他的那条路呢？
文慧老师要求很高的，他就是为了这个穆勒，所以呢就跟万峰说，哎，你要多写这个。于是呢为了这个穆勒呢，我们要多做一个礼拜的教会中的瓦器、
然后我发现有一些人物你真的落了，就是因为多一个星期，
肯定辣，怎么会不辣呢？
一个星期也才多四位人，四位人物嘛，
两千年啊，几十个亿的基督徒，肯定漏了人了。
嗯，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教会历史中的人物呢，我们的万峰老师，
例如文慧没放进去，
在这个多了，
例如卢文牧师没放进去，
多了四个人之后呢，哎，就出现在我他的榜单。榜单上面的，你看你逗得我都不会讲话了，
加一点点呢。
好了，所以今天呢这位穆勒他究竟是谁，待会呢请大家呢听我们的万峰老师娓娓道来。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呢说一说，年关将近，那么单身人士回家最怕一件事，
催婚呢。
对了，那所以呢积极相亲，那么相亲的时候呢，为了呢让这个相亲更加的顺利，好多光怪陆离的事情都出现了，其中一个叫租父母。
租父母啊。
有了单身人士呢，为了回家不被逼婚，就租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现在还有租父母的。
我以为你看错了，是祖父母。
祖父母不是祖父母。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呢来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动态。最后呢就是我们代祷的时间，哎，不要落了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啊，约伯记22:21的经文，我们继续的来讲解这节经文。那么它究竟是出自谁的口，什么意思呢？哇，我的铃铛敲得好响，有没有爆麦啊？
有，
嗯，
爆了我耳朵了。
是，真好，嗯，让你呢安静一下。那这个今天呢告诉大家是一个日子，叫国际数据隐私日。
哦，都是那些资讯安全啊，
我们
那些隐私啊。
对，我们现在太多的资讯都
在。哪有隐私呢？这个年头
在网络上，哎呀，真是
都是大数据。
对呀，我都觉得好奇怪哦。最近呢我就重温一部呢让我觉得很温暖的韩剧。那么有没有听过什么请听1988
啊？有有有，我爱人很喜欢看。
对，那么我就重温这个韩剧，这部韩剧电视剧的导演他的作品，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看微博的时候呢就不断出现这部电视剧，这出电视剧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哇，我在想大数据真是太厉害了、啊、
对，你说一句以后都出来。所以呢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就在那个餐厅的晚上呢就说我们要测试一下那个大数据，就不断说同一个什么鸡腿，假设就不断说鸡腿，
然后之后好几天你的所有的网络平台都出现鸡腿。
没有，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没有录你的音，主要是可能你搜了这个鸡腿，
或者是
然后你的朋友也在你附近。
对，
然后呢他就测到你跟几个朋友在附近，然后你搜了，但是你说话他没听。
是，那如果他我说话他能够听到，那真是可怕了啊。
可以，现在我跟你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APP，
你不要
刚刚前天才出来的，听我说，就是那个电脑啊，你只需要给他下个指令打开什么 APP 他就自动打开了，还替你付钱了。有个人说哎呀他跟我自动操作了很多事情，甚至呢把我工作都辞职了，还替我跟公司争取了多六个月的工资、啊、
好可怕、啊、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要想一想啊，网络真的是很好用，没有网络大概我们现在呢寸步难行，但是呢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隐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特别提醒大家，每年的1月28号就是我们的国际数据隐私日。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16-23，
难道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一定要毁灭那人，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谁都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在今世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主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因为他们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夸耀人，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 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
今天的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形容，就是你们是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这样看来，神的殿不是在哪里，神圣的殿不是其他的东西，而就是你们。而你们当然就是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提醒的哥林多信徒了。保罗反问他们说，难道不知道吗？如果我们来想象一下保罗的语气，他似乎是想表达，这个教会呀，竟然出了这样的问题。很明显，哥林多信徒误解了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不了解传道人的角色和职责。保罗就惊叹并且做出责备，这是何等的失败啊！教会建立在世上，大家都明白，教会并不是指一座建筑物，或者是一个让人聚集在其中的空间。教会却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的聚集，所以保罗就说得很清楚了，教会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教会。保罗的责备十分严重，如果有人要毁坏教会，神就一定要毁灭那个人。哥林多信徒当然没有蓄意的要做出破坏，但是他们因为嫉妒、纷争，以自己个人所选定的工人来分门别类，导致了教会四分五裂，这岂不是破坏了本来完整的神的殿吗？哥林多信徒自以为聪明有智慧，他们以为推举了最好的人出来带领教会，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是夸耀人、高举人，而他们推举的人其实都只是与神同工的人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保罗、亚波罗、基法，又或者是谁，他们都只是属基督的，是神自己拣选和建立的。要是神不容许，要是神没有使用，他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成。教会是神的家，为了更有效和方便运作，为了更好的牧养不同需要的人，可能呢会分成许多不同的组织、团契和小组，由不同的人和队伍来负责。那这些呢都是出于良好的目的和期望。但是请不要忘记，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教会。纵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和处事方式，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是他赐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我们要努力的是怎样放下自己，让基督被高举，让他的身体始终合一，让教会在地上有最美好的见证和发挥。信主以来，我有稳定的参加教会吗？我会怎样形容自己的教会生活呢？我满意自己的教会生活吗？我将怎样与神同工，把教会建立得合乎神的目的与期望呢？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一定要毁灭那人，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
显现七灵修，这殿就是你们。作者：殷言，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28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这成我名下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我都看见，我都看见。
这成你名下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我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过。主你知道，主你知道，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求你来接近圣殿，作为万国祷告的殿。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愿虚伪成为过去，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想跟我的朋友说见证，可是他还没有信耶稣，我担心他不想听。
放心去吧，生命记31章6节这样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早上的7点48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我们会一起灵修，这是一天开始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吃的灵粮饱饱的，哇，从里到外都精神满满，然后开始面对我们每个人的今天。您跟我可能面对的挑战冲击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能够彼此守望，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呢，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
对，也要记得呢，我们就是神的殿呢，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神里头呢，我们要成为神的殿，在这个世界里头怎样做好那个见证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啊，我们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呢 爱护自己，另外呢，我们也能够呢彼此互相守望，连成一体，我们是神的家，是教会，是见证。那今天灵修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要给华根弟兄一个大大的表扬。
怎么？因为
他昨天晚上睡了八小时，真好，好好的休息，就是爱护自己的殿，因为身体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殿嘛。
我以为你说好像是一说神的殿就说到前面什么草木禾秸啊，把它烧掉。哎，你就是对了，你好好睡呢，你今天我就可以燃烧一整天呢，就可以烧久一天
啊。然后呢，好好的呢爱自己，也学习在爱神爱自己当中呢去学习爱别人，付出爱啊。好了，7:50，是不是大家很好奇要听听文慧很想学习效法的这个人呢，穆勒。
我觉得这个穆勒呢，为什么文慧老师喜欢呢？我怀疑因为他其中一个特色呢跟良友电台有点相似。
我没找出来耶。
都是运营一个信心的差会。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要养活10,000多个孤儿，而他的银行户口是零，而且他向全天下宣布，我绝对不会要求向任何人要求一分钱的捐款，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疯了，或者他是大骗子啊。但是在19世纪的英国布里斯托呢，真的有这样一个疯子，他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教会中的瓦器，他叫乔治·穆勒，1805年到1898年。要理解穆勒的工作呢，我们一定要回到19世纪。那个是工业革命的高峰，也是社会转型其中一个最痛苦的时期。当时的工业革命是电力，是蒸汽。英国的城市化呢，非常惊人，很多农村的人涌入城市去工厂去谋生。你要想象一下，当时没有今天这么完善的劳工法，没有8个小时的工作制，你不要说今天的996了哈，那为了糊口呢，父母双方呢都一定要进工厂去工作，每天工作呢14到16个小时，这个是最早的双职的家庭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们没有人照顾，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留守儿童一样。但是当时的孩子们呢，不是留在农村，而是呢被丢在那个充满煤烟还有危险的城市的街道上，就变得街童了。那悲惨的是呢，当时的卫生条件呢非常差，没厕所，没抽水马桶，有霍乱，还有肺结核，所以很多的年轻的父母呢在工厂过劳因病去世，孩子又丢在街上，所以呢就留下千千万万的孤儿。在穆勒的那个年代呢，孤儿的下场呢通常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进入非常残酷的贫民的一个工厂了 workhouse， 就是变了这个廉价的劳动力，就是被人逼迫咯，因为没人照顾你嘛，你就唯有我养你，我给你吃的，我给你喝的，你就好好替我整天干活。要么呢就成为这个流浪者，成为小偷啊，就成为在街上的另外一个小恶霸。穆勒也是一样，他1805年在德国普鲁士出生，他青少年的时候就是小流氓，10岁的时候开始偷爸爸的钱，14岁的时候妈妈临终的那个晚上，他在外面喝酒，在外头打牌，然后呢就诈骗旅馆，就进牢坐牢了。就是这样自私爱撒谎的青年呢，在一次家庭的聚会里头被神翻转了， 在24岁1829年那一年呢，神就把他带到英国的布里斯托，他看到那边街头哭泣的孩子。到1836年，到他31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了孤儿院的施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让当时的慈善机构呢都大跌眼睛啊，就说他定了规则，就好像今天的信心差会，跟良友电台差不多的。第一个就是绝对不募款，就不会筹款，不搞晚宴，不告诉别人我们有经济的需要。第二呢，就是只向神祷告，所有的需求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第三，绝对不借贷，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没钱就等等呗。为什么要这么极端呢？穆勒他就在日记里头呢，就说我不是要关怀孤儿，而是要透过照顾孤儿呢，要证明神是信实的。他要让那些意志消沉的基督徒看得见，神在19世纪里头还是听祷告，还是从天上供应玛纳。有一次，一个早上，孤儿院的钟声响了，几百个孩子就坐在餐桌前，碗是空的，杯子也是空的。穆勒呢，就在孩子面前就闭眼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当他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个以后呢，敲门声就响了。门口站着一个人，他说，穆勒先生，我昨天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觉得你们今天这里有个需要，我就是一个面包的师傅，今天早上这里需要面包，所以半夜我起来烤了3大篮送给你们。面包刚搬进来，又有人敲门，这一次另外一个人说，穆勒先生，我的车子呢就刚好在孤儿院门口坏掉了，我的轮子断了，那我要修车了，但是我车上放的是牛奶，只能把所有都送给人，因为没防护嘛，否则都会坏掉。这样刚刚好的奇迹在穆勒的生命里头发生过好多次，他甚至有个小本子就记录了超过50000次明确的祷告的音韵。穆勒对孤儿的服侍并不单单停留在让他们不死，而是他要让孤儿院变得高水平。老实说，作为孤儿院都是底层嘛，给点冷饭残羹就好了嘛。穆勒不是这样，他说要建筑宏伟，通风良好，卫生整洁，要让孩子受最好的信仰教育，读书写字学手艺，男人会各种技能，女生会家政，孩子要穿得体面干净，因为他相信神是供应者，他的供应一定是最好的。穆勒医生资助过超过10000名孤儿，都是在不问人拿钱的情况下完成的。今天我们教会或者我们的生活往往太擅长计算了，我们做决定之前看看有多少钱，有什么人脉，市场调查，预算做得非常漂亮， PPT 做得很好，最后呢祷告就祷告一句求主带领了，阿们那样。我们到底是相信神，还是相信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的能力呢？希望我们都学习穆勒一样，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活出一种不看环境只看神的信心。
一路有你做我的隐蔽，黑暗中时时同行，生命每刻都有你伏笔，不再一个人前进，我要紧紧在深处有安宁，你的光照亮我，提醒我你总等着我。你是孤儿的天赋，破碎心灵的门。
就算深处有暗里，你的光照亮我，提醒我你总等着我。你是孤儿的天赋，破碎心救助。
所以待会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正正名。他虽然摸鱼，
你说吧，说吧。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风你真可爱，有你同行真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1月28号的早上，跟你说声早了。
是的，我们这个节目呢，线上今天是从7:30到8:30，那么现在节目呢已经过了一半了，
一半，
对了，
中间多一点点。
开始呢，有些我们的家人也冒泡了，例如相恋早上好，刚强陆地寄居者雪儿早上好，再看看还有谁是刚刚冒泡的。哎，我们的清风笑呢，在灵修之后也冒泡了。那还有陪我春夏秋冬，早上好，早上好 ，David Parker。
有明镜第一次来，
哎，没有，他之前有来过。
哦，好。
嗯，对了，那么蔡婶弟兄说呢，原来呢我们都挺爱八卦的啊，谁不爱八卦呢？文慧也好爱八卦啊。哎，
怎么八卦？
就是听咯，我对很多事情都好好奇嘛。
听电台就是一种八卦嘛。你看，我们两个都在分享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是谁。除了冒泡的那些，我们知道多一点点。
嗯，是的，
其他我们更加不知道谁听了。
是，哎，西福月也冒泡了，欢迎您冒泡。您冒泡呢，就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您啊。那么蔡婶弟兄，如果可以的话呢，每天冒泡跟我们多聊聊，你会发现呢，聊了之后呢，可能有一些你担忧的事情呢就放下了，那么心里头也不再那么焦虑了。我们为你呢能够呢早日有整晚好的睡眠来祷告。另外丰德的妻子呢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收到了。还有雪儿呢也是特别提到呢这个胃不舒服，另外呢可能心脏也是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收到了。那还有谁呢？看看
蜡烛说一直在听节目忘了冒泡。
哎，
早上好，
早上好，蜡烛，那抒情也冒泡了，早上好。好了，刚才呢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跟我们介绍了穆勒，是我要求的，因为我有问，
哎，要求一个就变了四个，那个有点压力，因为你要撑多撑一个，然后他就
人物那么多你就选嘛，对不对？我看到你之后呢，多出来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其实教会历史人物太多了，那么万峰老师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
对，特别是20世纪每个都是好像很重要。
嗯，那么今天讲的这个穆勒，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很欣赏他，曾经想走他走过的路吗？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志愿，就是呢，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到孤儿院去服务。
很快啊，你就退休了嘛，你就可以，
然后我就去孤儿院是吗？
对呀、啊，
哎，我要
他还可以当养老院呢，你去那个一个房间，孤儿们长大以后照顾您。
哎，说得好，说得好，真的，我记得哎，之前大概前十五年吧，我在电台的节目都有讲过，我想要去孤儿院。将来有机会上帝带领的话能够去服侍这一些孤儿，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没有父母亲，他们需要更多的爱跟关怀。那曾经呢也因为这个心愿，所以呢有一回我们做了一个特辑，在很久以前的一档节目里做了一个特辑，真的到内地一家孤儿院去那里住了三天、
啊、
然后就学习怎么样照顾那些小 baby、啊、那些孤儿都好小，都是婴儿的，大概半岁到两岁，所以呢我就在那里呢负责照顾这些小 baby。
所以这个挺好的，就是呢、
嗯、
让你透过实践那种生活，进入那种生活呢就道成肉身，
是
不是只是我很想照顾孩子，但是你亲自参与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嗯、到现在我还很想念那些我照顾过的小 baby， 虽然只有三天啊。那这是第一个，穆勒让我很欣赏。第二呢就是万峰老师有说的，在他办这个孤儿院的过程当中，他是凭信心而办，然后整个过程啊，就是完全信心的过程，一路走来就是靠着他的信心，上帝的恩典。那所以我在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我真是佩服的不得了，我就是希望我自己也能够有这一方面的经历，这一方面的操练。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对神的呼召，我们要相信神，那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走上去，相信神会供应。同样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如此，人与人的关系很重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信任呢被打破了这个信任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例如如果你去相亲，你当然希望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可是如果你用欺骗的手段，或者是想掩盖一些的事情，然后呢想获得相亲美好的结果，那你要知道终有一天真相会暴露的嘛。那时候呢信任关系瓦解了，那这个婚姻怎么走下去呢？这段感情怎么样再建立起来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租父母。
好，那可以租女友，可以租男友，但是租父母
比较少见，对不对？
对对对。
万峰老师好喜欢看这个霸道总裁的短剧，对不对？
有些时候了。
霸道总裁的短剧里头呢，很多时候就是雇佣别人来假扮父母，展现角色在婚恋或者是社会压力下的极端选择。那在现实生活中，租父母这个服务在社交平台悄悄的兴起了。
哦，那请个父母来干嘛呢？就是
在一些
自己家庭很健全吗？
在一些二手交易网站呢搜索租父母，出现了大量承接相关业务的帖子。哎，这些帖子怎么写的呢？生活演员，情绪到位，配合见对象父母，台词自然，应付见面包满意。那除了基础见面，不少机构还提供定制化服务。这个临时父母呢会提前接受礼仪培训，熟悉不同地域的待客之道，甚至学习方言俚语，确保融入场景。针对催婚啊催育这些敏感话题，机构呢还会提供应对话术，帮助客户规避尴尬。
我立刻上网搜了哈，他说呢扮演父母的中老年演员，然后呢就用来见亲家见家长，用来催婚的、
嗯、
还有呢用来走读的，去见学校的、嗯、还有吃席的，还有呢、嗯、用来请假的。
嗯，好多。
我立刻上网搜了。
对，你看看这个服务的。
不贵，100块，100块。
啊，100块一小时啊？
不清楚，
还是一次啊？我相信
还没跟他聊，要跟他聊才行嘛。
我相信100块应该是一小时。
还有可以租领导呢，租同事呢，还有租秘书呢。
哇，所以你说呢，这个网络时代 AI 已经够假的了，我们现在要防 AI， 现在还要防什么呢？防租的这些关系是不是？
好，等文慧退休以后，我租个领导回来。
我以为
你当吗？
我以为你要说租个文慧回来。那在相亲的场合里头，我们都知道父母是很重要的，对吧？父母的态度、家庭背景，哎，这个匹配度是不是匹配呢？都会影响我们相亲的成功率啊。所以呢，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有些家庭商量之后，就觉得那我们就租个父母吧，不是租个，是租对父母。一对嘛，哎，父母来规避风险，让我们的这个相亲成功率噔噔噔噔噔增高不少。那其实呢，租父母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欺骗。对这个求租者来说呢，应急方案好像很不错，对不对？租个父母，那这个相亲给他蒙混过关了，感情在慢慢培养，一旦有感情了，就算他发现我骗他是假的，那又怎么样呢？大家都已经有感情了，而且可能已经走入婚姻了，因为很多相亲呢是看对眼了，然后马上回去就开始什么彩礼呀，什么一步一步很快就结婚，结婚的时候才发现，或者结婚之后才发现，哎，怎么好像跟我相亲的时候这个对方的家庭不是这样的呢？那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连这个租父母的这个机构也说了啊，这其实呢只是一个临急的备案，真正的关系还是需要在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其实爱情这回事最重要是诚实，你跟你的对象都不诚实了，你隐瞒有什么呢？总会爆破的嘛，你所有的谎言。
我其实在想，真的，因为像香港啊，或者是文慧的老家台湾，地方太小了，所以如果你租个父母啊，租男友女友啊，租领导呢，其实很容易怎么样暴露的，因为地方小嘛。但内地为什么能够这样的，
可能远嫁的女儿，
对，或者是你是在大城市结婚，你的老家在好远好远那个省份，你如果到江南，你的老家在大西北，真的就可能蒙混过关了，对不对？那一旦结婚之后，可能结婚好几年，哇，都回过年不回家过年了，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回家过年，譬如说生了孩子要让长辈呢看看这个孙儿，然后回去以后才发现啊，原来这才是你的父母啊，这才是你的家。
如果是这样出现的话呢，你的那个婚姻离破裂也不远了，因为最后你用欺骗开始的，你肯定要承受那个后果的。
是，西福月说呢，租父母以为都是在短剧中出现，没想到现实也有啊。刚才万峰老师不是已经上网搜了一下吗？有租父母，还有租领导，还有租什么
啊，租父母、领导、秘书、同事都可以租，
都可以租。
我已经说了嘛，可以吃席，可以去走读，去见老师，可以去做不同的那个。
是，那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一类服务呢，很容易滑向什么灰色甚至黑色地带，有人利用租父母实施情感诈骗，或者是经济欺诈，还有部分呢父母演员呢借机坐地起价，泄露客户的隐私，已经涉嫌了违法犯罪了。所以今天谈到这个租父母，我在想为什么他会有，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让人钻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想的。那么也透过这些的需要，让我们想到除了一些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去反思，另外就是想想，那么我们特别是那个租求租者，你对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对你自己，你又是有怎么样的评价呢？你的自信心，你的自我价值观是不是有些扭曲，需要归正呢？
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盼望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而坚持与忍耐是在达成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努力与等待。
是我最大的喜乐满
足。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盼望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约伯记22:21，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劝慰子告诉我们呢，维珍姊妹呢应该会在明天动手术，上午下午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那现在呢我们也要特别的纪念明明姊妹，因为她正在医院，那么检查眼睛黄斑有些肿大，待会要打针了，求主特别特别的看顾。那么安徽李佳音姊妹也特别的提到了啊，为她的爸爸来祷告啊，脑内有出血。好，这些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祷告本里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约伯记22:21。万峰老师念一次 好吗？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临到你。
是的，
哎，我会背，你
也必也必临到你。嗯，
好，我错了。
约伯记22:21，来，我们认识一下啊，知道一下，明白一下这重要的一些词汇。认识，你要认识神。认识在希伯来文中呢，意思是熟识或者是熟悉，是一种亲密的、深入的个人关系，不仅仅只是头脑的认识。啊，我知道，或者头脑的知识，哎，这些我都晓得，是一种关系，指向一种关系的建立。那么平安，就得平安的平安，原文包含了完整、健全、繁荣多重含义，指生命整体的一种和谐状态，也就是全人平安啊，全身心的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因此呢，这节经文本身传递了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与神建立真实关系是获得生命心灵真正平安的根基。然而呢，以利法的应用完全扭曲了这个真理的含义。首先，他预设了错误的前提。
他总是觉得约伯有问题吗？
对，在说出21之前呢，以利法已经武断地判定了约伯犯有大罪，甚至编造了具体的罪状。因此呢，他所说的认识神，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承认我指控你的那些罪，而得平安就成了换取神收回惩罚、恢复你往日富足生活的交易筹码。 这种将悔改工具化、将恩典商业化的做法，彻底玷污了认识神的真正意义。还有，他忽视了约伯的真实处境。约伯早已经丧失一切财富，身体也正在受着疾病折磨，但以利法仍然劝他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
他还有什么珍宝？
对呀，好像约伯的痛苦是来自于对物质的贪恋。这种脱离现实的属灵说教不仅没有办法安慰约伯，反而加深了约伯的孤独和伤害。原来连最亲近的朋友都没有办法理解他内心的冤屈和困惑。
这个几千年前的人有这么复杂的思想吗？
哎，你小看了几千年，那你看看约伯记就知道了啊。那还有以利法呢，也僭越了神的位置。以利法自信的代表神发言，为神代言，却不知道自己正犯着更大的错误。最终神亲自否定了以利法的言论。神怎么说呢？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肯定的恰恰是那位在痛苦中挣扎质疑却仍然坚持寻求神面的约伯。好，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呢，以利法想为约伯遭受苦难找原因，那这些原因成立吗？为什么呢？有什么问题呢？
你好，华根在吗？
在呀。文贵老师新年好。林贤老师新年好。
你也新年好。
我刚下班。
好，你刚下班了。你上了多长的班了？刚才
12小时啊，夜班啊，每天都是啊。
对，12个小时的班啊。那你现在吃过早饭没有？
在公司吃了。
哦，好。那你最近情况如何？工作状况等各方面是如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近况吧，好吗？
还可以，还吃得消。
还吃得消。那就好，其实就是幸福了哈。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济啊。
来。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同别度，而且说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阿们。
阿们。
谢谢。
这是以斯帖记4:14的经文。华哥呢，你是不是呢这几天都是一下班马上就把这个经文资料啊灵修的资料呢就赶快呢上传到第五空间啊？
我是打开手机看的，早上7:30就
早上7:30的时候打开手机看。
哦，
然后看到资料就把它连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里。
哇，也就是说您下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件事情。在这里呢很真诚的郑重的跟您说声谢谢。那所以谢谢你啊，吃完早餐帮我们做了这件事，还听了节目才去睡觉。
是我应该做的
啊，是你应该做的。听到这一句我更加要谢谢你了哈。
对，我希望万峰老师可以听得到。
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听得没有？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今天呢来祷告纪念每一个，特别今天有很多患这个疾病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为一群面对疾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首先为这个亲亲的朋友陈弟兄呢，肿瘤得到完全医治，我们病好了，我们感恩，请你继续带领他的那个康复的过程，还有呢，经常可以将他得到你的医治的见证与人分享。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明明姊妹。 妹呢今天要去做检查，请你纪念她的眼睛啊，保守她有这个康复的那个过程，还有呢她的那个医疗保险呢有足够可以应付这些的医疗的安排。我们也纪念蔡省啊，他说他每天晚上呢都有焦虑症，都得靠这个安眠药睡觉，请你赐他每天除了要靠这个药以外，也是真正有平安，可以面对这个每天晚上的休息的时候可以安然入睡啊，可以知道有你的保守。我们也纪念丰德的妻子啊，纪念他昨天呢检查出来这个冠心病啊，请你帮助他在这个冠心病里头呢现在吃药，请你让他可以一个月以后复查呢有好的指数，也可以慢慢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可以让他呢那个病呢可以慢慢治疗好，请你帮助他，也是懂得在这个病患里头仰望你。我们也纪念维珍姊妹要做手术终于要解决这个输血的问题，应该明天可以动手术，请你保守一切顺利，特别他骨折了，请你保守这个医生植入的那些的可能要些钉啊，可以稳固啊，可以帮助他可以好好康复。我们也纪念这个李佳音姊妹的爸爸，他脑内出血，他现在74岁，请你保守他可以有保守治疗，可以处理好他的情况如果不然呢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个手术的方案，请你赐他有足够的信心。也最后纪念呢邓飞弟兄的爸爸今天呢就一个人回家，就求你保守他一路平安一路顺利，纪念每一个现在要考试的人要回家的人，请你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福音就像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到哪里去觅食，
感谢你真爱住在我里，不肯虚假仰望着你，不再找寻不再找寻，耶稣满足我的生命意义，希望你星星里一生让我跟随着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就是上帝的心，耶稣的爱，让我从今以后不再找寻。
哇，宇泽老师说的好啊，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去觅食
但是瞎子领瞎子那会
就会跌入坑里头
对，所以呢要有我们的大牧人带领我们群羊啊。
是，那么真的求主呢特别此时此刻保守明明姊妹，因为她的眼睛要打针啊，求主看顾你如眼中的同仁。那么也继续纪念呢我们的雪儿，好，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